身经作者除了提供过去与现在联系的背景，也表明了典型，让他们原本的受众效仿或弃绝。
有时我们读圣经故事的时候会这么自问，到底这是个好的榜样还是坏的？我该做同样的事，如同圣经里的人所做的，或是我应该做不同的事，按着不同的经文，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有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圣经的许多故事里，那就是我所谓的后果的原则，也就是看故事的结局，到底哪些人遭遇哪些事，他们是领受上帝的祝福还是上帝的审判。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哪些例子是好的，哪些则是负面的。
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里典型的两个例子。约书亚记载了摩西时期的事件，为的是生活在大卫时期的原本受众。约书亚记的作者用二章到六章耶利哥之战以色列的表现提供一个正面典型，用约书亚记七章他们爱城之战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反面典型。对耶利哥之战的详细叙述没有一点暗示表明约书亚他的探子或以色列的军队做了任何违背上帝旨意的事，他们在吉甲离耶利哥几里外的地方顺服命令，接受割礼，他们听从上帝的命令，跟从利未人和祭司，围绕耶利哥城行军，唱歌欢呼和吹号。就这样，约书亚记的作者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七节正面的话结束了耶利哥的故事。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但是请听约书亚记七章一节是怎样开始描写爱城之战的。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这节经文把耶利哥之战以色列正面的典型与爱城之战以色列负面的典型做了对比。以色列第一次进攻爱城这座小城时，因为以色列人亚干违抗上帝要把所有战利品献给他的命令，偷窃了耶利哥的财物，以色列的大军就遭遇挫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首先受到上帝的面斥，为他们的罪悔改，对亚干和他一家发出严厉审判，然后才在征战中击败爱城。耶利哥之战和爱城之战的对比为约书亚记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效法的正面典型，一个要弃绝的负面典型。大卫时期的读者通过观察这些典型，应该认识到怎样跟从他们自己的君王去征战。当然，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不再像约书亚那样进行有形的征战，因为新约圣经只呼吁我们来进行属灵征战。但我们在进行现今应用时，仍延伸这些同样的正反面的典型桥梁，为的是学习如何正确的进行属灵征战。简单的讲，我们要像在耶利哥的约书亚一样向上帝委身，我们要避免像爱城之战的亚干那样疏忽上帝的命令。当然，与这些总体性的现今应用相关的还有数不尽的细节，但约书亚记作者让他的原本受众留意这些联系，都可以扩展来帮助我们按自己的处境来决定如何应用这些细节。
The Bible teaches us in many ways.
圣经以不同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敬虔的生活，什么又是罪恶的生活。有时是以很直接的字句，例如你应当，或是你不应当，或是你应该，你不应该这样的话语。但也有经文是以历史方式呈现，叙述当时的人每天是如何生活的。我们阅读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的生活样式，哪些是正面，我们应该学习，哪些是负面的，我们要避免。例如罗马书这么写着，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因此我们有正面的例子是要效法的，也有负面的例子要避免。比如大卫以八十八犯奸淫，我们既能从十诫中得知他是错的，也能从拿单指着大卫的罪中得到教训。是什么让我们知道其中的不同？就是上帝的律法，明显的教导和律令，然后是实行的例证，让我们从两者中得到教训。
You know, sometimes it's very hard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e scriptures to figure out if.
当然，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你看着其中所描述的，很难断定某个人物或他的生活是否值得效法。我们一定要记住，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全然效法的人就是耶稣，他是我们无法批评的。至于其他人物，我们就需要仔细分辨审查。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圣经中的原因，通常不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效法。因此，若是要找出哪些道德教训值得模仿，哪些不可以，你就要看上下文，到底这整段经文是说到那些行为，那些行为的后果如何，是否让上帝的国度扩张，但最主要的是其中的伦理教训，然后以此来判断，除了耶稣之外，其他人物都差不多如此。我们知道，凡是耶稣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真实美善的，其他人物则是要以圣经的道德伦理来检视。